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全球至少200间机构成为疑由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受害者，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和商业公司。調查者認為這些組織遭到黑客侵入，看來是俄羅斯網絡攻擊的一部分。彭博新聞社從熟悉這項調查的三個消息人士那裡了解到，這一次網絡攻擊利用了 SolarWinds 公司 Orion 網絡管理軟件中的後門作為進一步攻擊平台。懷疑由俄羅斯發起的網絡攻擊將惡意代碼植入廣泛使用的軟件程序中，但是黑客攻擊受害者的數量一向都是圍繞網絡攻擊的眾多懸疑未解決的問題之一。多達18000個 SolarWinds 的客戶收到一個惡意更新，其中包括後門，但是具體受攻擊機構數量，也就是攻擊者利用後門入侵電腦網絡的數量，可能少得多。 Record Future 是一間位於麻薩諸塞州的網絡安全公司，該公司已經識別了198間受害公司，另有3個熟悉調查工作者表示，到目前為止的調查已經確定有至少200個受害公司。中國星期62月19日發布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將針對涉及國外領域的外商投資案進行審查。就是一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有看法認為美中這兩個最新監管審查令被視為劍指對方，雙方再次交手。中國商務部與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星期六發布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投資軍工、軍工配套等關係到國防安全領域，以及在軍事設施和軍工設施周邊地域的投資進行安全審查。此外，對有關國家安全的重要農產品、基礎設施、能源和資源、運輸服務、金融服務、資訊技術、關鍵技術等重要的領域，並取得投資企業實際控制權的外商投資案，必須接受安全審查。安全審查辦法將會在公佈之日起30日後正式施行。就在中國公佈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的一日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這項立法將阻止一些中資企業在美國交易所掛牌上市，除非他們遵守美國的審計標準。法案規定，如果外國公司連續3年未能夠通過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的審計，根據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將禁止這些外企的證券在美國的任何交易所上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六12月19日發出推文說，12名香港人所犯下的所謂罪行只是為了逃避暴政，應該立即將他們釋放。他說，今日的中共正將香港變成過去的東柏林，正在積極阻止民眾去到其他地方尋求自由。香港政府隨即回應表示，堅決反對有美國官員對12名逃犯的言論。這12名香港人8月23日被指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在香港東南水域被中國廣東省海警截獲之後，就一直被扣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他被控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和偷越邊境罪。12名香港人的年齡在16到30多歲之間，他們曾經參與去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其中包括8月10日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美國海軍巴克級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星期六12月19日航行經過台灣海峽，這是今年美國軍艦第12次航經台灣海峽。中國軍方表示，從18日晚上起組織海空兵力全程跟蹤監視，並對此表示堅決的反對。美國海軍第7艦隊在他的面書上發表新聞說，馬斯廷號依據國際法在19日航行經過台灣海峽，展現美國對自由與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美軍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之處執行飛行、航行及其他的任務。台灣國防部星期六上午亦證實，一艘美國軍艦由北往南航經台灣海峽之後，繼續向南行駛。 國防部仲話，美國軍艦經過台灣海峽期間，國軍運用聯合情監偵作為全程掌握周邊嘅海域、空域相關動態狀況均正常。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篇年终回顾，香港教师及学生组织反对当局通识科改革。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一年，警方十月底公布有超过一万人被拘捕，学生占被捕人数四成。亲中传媒和议员都认为大量学生参与运动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所影响。教育局11月底宣布大幅改动高中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科目，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求学生参与中国考察团等。多个学生和教师组织都反对当局大幅改动通识科建议。教協公布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九成受訪教師都認為通識科改動是政治打壓，另有多個學生組織發起聯署反對通識科改動，認為是當局重推國民教育，扭曲香港人與生俱來的獨特身份認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去年六月初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警方今年十月底公布最新数字显示，过去超过一年有10148人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拘捕，当中18岁以下的被捕人占17%。学生占被捕人数40%，即大约4000人，当中有55%是大专学生。被捕人士当中有2325人被检控，其中726人已经完成司法程序，当中有83%，即是603人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亲中传媒和议员认为，大量学生参与反送中运动以致被警方拘捕，是受到中学通识科教育影响。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日在施政报告表示，将会大肆改革通识科，必须纠正通识科被异化的现象。教育局随即在11月26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幅改动高中通识科，包括重新命名科目、删减一半课程和课时、增加有关中国发展、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要求学生参与中国内地考察团和必须审批教科书。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表示教育局有关通识科的改动远超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今年九月提出的建议，对整个高中课程结构影响深远。局方提出改动之前未有咨询教育界的专业意见，教协认为有关改动形同谋杀了通识科。为了进一步了解前线教师对通识科改动的意见，教协在12月1日至8日进行问卷调查，向中学通识科教师发出电邮问卷，一共回收了502个有效回复。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9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教协副会长、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在记者会上公布调查结果，表示超过九成受访教师认为通识科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是政治凌驾专业。
超过九成的受访老师是认为改动是一次政治打压，并不是为了学生利益，亦都不是为了专业凌驾。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咧，其實一個好主要嘅嗰個即係主題，就係究竟今次嘅政府嘅改革或者改動，或者即係對通識科嘅一個咁大嘅認同謀殺嘅一個做法，係跟原因係乜嘢咧？咁我哋覺得佢嘅改動並唔係專業領航，並唔係為咗學生嘅利益，而係咧係一次政治凌駕專業的一個做法。
叶建源表示，调查显示超过91%的受访教师不同意林郑月娥认为通识科被异化和必须纠正。至于一些建制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93.8%的受访教师表示不同意，其中82.3%表示非常不同意。
回顾近年有关通识科所谓的争议，绝大部分的抨击都是来自教育界以外的地方的。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批评，过去多年来教育局都是会站在专业立场为通识科辩护，直到近月在长官意志底下才全面放弃教育专业的尊严，将歪理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对于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参与构建课程和用心教学的老师都是极大的侮辱。通识教师无端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如此的蹂躏，前线教师固然感到无比的痛心，相信一直有参加本科发展的官员和专业人员都会百感交集。
教协教育研究部主任、中学通识科教师张瑞辉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有意加强通识科的中国国情教育元素，并且增设中国内地考察。不过调查显示，只有10%左右的受访教师认为在培养学生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全面认识方面，当局的改动会有正面影响。相反，有超过67%的受访教师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我想老师实实在在从政府过去的做法，他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由政府安排、由政府所认可的国情教育，其实会不会只是一些只是侧重让学生见到国家的正面，或者只是能够从官方的角度去认识、去见到中国，但是并不能够看到中国的全部。如果是这样做的话，究竟是不是一种对国家认识全面的认识呢？这个有超过60%的老师都是有所怀疑。
张瑞辉表示，问卷亦都设有开放式问题，收集了教师近万字的心声。对于一些建制派人士和媒体过去一年来不断声称通识科是煽动年轻人参与违法抗争的根源，有受访教师反驳通识科是训练学生多角度思考，教育局的改动可能会令学生更加偏激。
通识科强调的是正反意见的论述，讲求的是以资料为做基础，而不是胡乱吹水，反而有助去避免学生过分偏激。当学生如果一面倒去支持某一个立场的时候，老师会引导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如果没有了这个讨论空间的话，学生就不能够在课堂上畅所欲言，然后再由老师指引，这只会令到他们更加偏激。我想老师的看法，我想老师的观察是最客观、最中肯。通识科正正就是装备我们的学生怎样去多角度去看这个社会，亦都让校园这个他们最信任的环境可以成为他们交流看法，亦都从而让老师可以从中去多方去引导，让他们去全面思考问题。
张瑞辉表示，教育界从来不反对通识科课程需要不断检讨和更新，不过局方将通识科改得面目全非，既没有征询教育界的意见，也没有任何调查、数据、文献的支持，绕过了课程检讨的一切正常机制，教协重申必须撤回通识科改动方案。
政府对于通识科这个这样的做法，我们觉得是让教育界蒙上不白之冤，是一个政治指挥教育的做法，只会令到我们的制度加速崩坏。所以我们的看法是要求政府必须要撤回对于通识科的这个改动。
张瑞辉又表示，前线教师对于教育局改动通识科的方案感到愤怒和彷徨。他引述一名前线教师的心声，认为政府为什么不喜欢通识科，通识科的错是错在成功令到学生懂得思考。
嗰位老師會咁講：政府點解唔喜歡通識科？通識科嘅錯錯喺邊度？錯在通識科嘅成功。通識科成功地讓我哋嘅下一代懂得思考。過去我哋睇翻通識科由冇到有，喺教改新高中課程成為新嘅一科必修科。開科之初，好多不同嘅憂慮，亦都好多嘅教材教程係任教嘅老師原本喺唔同嘅崗位上面，教學崗位上面挺身而出，無私嘅付出，最後累積咗依家豐富嘅教學經驗與教材。
香港教育局推动通识科改动方案之前，去年9月推出中学通识科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表示提供专业意见以优化教科书的内容。多间出版社经过当局修订之后的教科书今年8月中出炉。多家香港传媒发现修订之后的通识科教科书删减了大量的敏感议题，包括一本原版教科书当中刊登一幅政治漫画家专子绘画，有关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被掳走的漫画被改成警方引述李波声称自愿到内地的新闻报道。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担任发言人的学生组织教育野，今年8月21号召开记者会，发表联署公开信，批评教育局透过所谓咨询引入政治审查，控制通识科教科书内容，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只是保留对港府和中国有利和正面的内容，有违通识科的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表示，将会在本届国会议期结束之前，争取为受到北京政治打压和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庇护的法案提交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尽管这项立法措施获得到多位两党议员大力支持，但是法案要在国会休会之前顺利通过的难度仍然相当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备受各界关注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上礼拜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之后，目前仍然有待国会参议院进行审议。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特宾星期三向美国之音透露，他将会赶在议期结束前推动法案进程。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有望最快在星期四进入参议院的院会审议程序。德宾参议员说，布鲁门萨尔参议员同他最快在星期四会将推动这项法案。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法案可以应该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这项法案在国会众议院是获得一致通过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今个月7号获得国会众议院两党迅速一致通过，虽然法案随即送交到参议院，但至今仍然未有任何进展。特宾参议员说，在参议院任何议员都可以反对，但不理怎样他们都会试一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现任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斯坦宣布离开领导职位后，身为该委员会的第一资深顺位的德宾参议员将可能在新一届国会接任这个职务，领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德宾参议员还对美国之音说，认为香港自治状态不断受到北京的侵蚀，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是美国国会能够为香港争取民主诉求抗争者所提供的次来的支持。他说他认为早就应该这样做，他无法想象海所有人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害怕着北京政府的强臂管辖。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乱得知参议员就对美国之音说，时间是非常重要。他认为对那些真正需要庇护人来讲，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再亦无法在香港继续坚守推动民主和人权。这个亦是他说将会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他们的行动不会毫不受到阻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他希望没有人会反对这项法案。 本屆國會即將進入尾聲之際，目前參議院兩黨正在忙於為維持政府運作的撥款法案以及新冠疫情的紓困法案進行積極的協商。民主共和兩黨成員希望港人在本屆會期最後一個禮拜內，亦即是這個星期五之前達成共識通過法案。換言之，如果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要成功取得參議院通過的話，只是剩下最後48小時的黃金時間。法案在通過國會參眾兩院之後，才可以遞交到白宮被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經常公開聲援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魯比奧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法案要在本屆國會通過的難度是相當之大的。魯比奧參議員說，本屆國會大約只剩下48小時時間，所以要這麼快完成法案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除非他們能夠有一大票人都決定略過程序，但是他懷疑這個可能性。魯比奧參議員為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起草者，這項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評估香港的自治狀態，並且據此考慮香港是否應該繼續享有特殊待遇的地位。魯比奧參議員同時亦是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並且兼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魯比奧參議員強調，即使法案無法在本屆國會通過，支持這項立法行動的議員將繼續在明年努力推動。他說，希望能夠讓我們做好準備，迅速行動，在新的國會的一個月內就能夠展開行動。而共和黨的國會參議員恩斯特在回答美國之音新聞時說，他認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可能會在新國會獲得通過。恩斯特參議員說，他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在年底之前進行表決，但是他確實認為這個顯然是參議院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他希望和魯比奧參議員以及梅聯德茲參議員一起討論，看看參議院方面可以做到什麼事情。恩斯特又強調，對此是有希望的，但是可能會是下一屆國會做的事情。在香港議題上亦大力為爭取香港自由民主的示威者發聲的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霍利亦對美國之音說，他並沒有把握是否能夠在今屆的國會通過這項法案。自從今年夏天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迅速籠罩在北京強權統治的壓力之下，國會參議院兩黨議員紛紛對近期接連不斷發生香港的民主派活動人士被逮捕、關押和判刑的消息感到不安和擔憂。魯比奧參議員說，為尋求庇護的香港人提供幫助不單止是道義上的正確行為，亦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他強調，因為他深信香港是處於一場更大的鬥爭的前線。魯比奧參議員在星期三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邊境安全及移民小組委員會聽證上說，這個是專制主義和民主之間的廣泛鬥爭。在這場鬥爭當中，他希望所有人都不會膽怯或者迴避，明確去表示民主顯然在道義上勝於專制。這場題目叫做通過美國難民政策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聽證會，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今屆國會的最後一場聽證會。召開聽證會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說，中國共產黨實施國安法的原因是要應對香港的呼籲改革民主和自由的聲音而感到害怕。他說，中國共產黨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使到示威者、政治領袖、記者和教師遭到無情虐待。雖然這部法律的名字叫做國家安全法，但實際上它與國家安全完全無關，而是與恐懼有關。科寧又說，中國方面對於香港呼籲改革民主和自由的聲音感到恐懼。民主黨的參議員梅聯德茲在聽證會上強調，國會需要通過採取立法行動去向香港人傳遞一個明確的支持信號。他說，要向香港人表明美國和他們站在一起，我們都是香港人，中國在香港採取行動的代價將會高昂。梅聯德茲參議員在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有關庇護問題，美國為那些最後將會受到庇護的人提供庇護，不單止是他們的生命或者自由處於危險當中，還包括他們為倡導改革的能力亦處於危險當中，所以這個有區別的。現在的情況不是所有希望看到改變的人都會逃離香港，而是為那些最受到迫害的人提供機會。曾經在去年10月香港爆發爭取民主訴求街頭抗議活動期間，訪問香港的霍利參議員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現在的所作所為是要將香港吞噬。 佢話：而家嘅情況話俾所有人知道，習近平係有幾專制、幾咁咄咄逼人，而且面對各種反對聲音，佢都會採取強硬路線回應。霍利森議員話：而家係處於支持香港呢個努力嘅開端，好明顯，中國希望將香港嘅獨立性完全抹去，佢哋唔想要香港有任何嘅政治自由，佢哋希望基本法消失。他们亦想香港完全被他们吞噬，然后以此为跳板，再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及整个区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违背了国际法，违背了中国的条约承诺，对美国和美国的安全构成危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样曾经在去年到访香港的克鲁兹参议员亦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国会两党都明确谴责中共政府对香港的压迫。克魯茲參議員話：相信全世界會繼續聚焦喺香港，要求中國履行佢哋嘅義務，停止對香港人嘅攻擊。根據編號 HR8428《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美國政府將會為目前已經持有美國簽證喺美國但返回香港可能面臨政治迫害嘅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法案仲將會加速處理為逃離政治迫害嘅香港居民到美國嘅難民申請程序。並且將此系類別申請排除在美國每年整體難民接收人數限制之外。而此外，即使美國撤銷部分或全部香港的經貿特殊地位待遇，法案仲將會在移民政策類別上將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移民申請。法案同時將會推動國際合作，特別是鼓勵理念相近的盟國為受到北京壓迫的香港人提供庇護。除了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獲得眾議院通過，等待參議院表決之外，還有兩項與新疆有關的法案在眾議院過關之後，目前亦同樣各自在參議院，分別是《為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以及《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披勞法》。如果上述三項法案無法在今個禮拜獲得參議院通過的話，就代表著有關的法案必須要重新提案推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的報導。
近日連接爆出多宗中國共產黨勢力滲透美國政壇商界的消息，引發了美國國會兩黨關注和警覺。參議院情報關係委員會領袖表示，明年一月上任的新國會將會立刻針對北京企圖影響華盛頓政治圈的問題召開聽證會。眾議院共和黨人要求美國聯邦調查局盡速向國會進行簡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的報導。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问题和间谍问题。霍利又说，他担心中国长期在加州放长线钓大鱼的心更已经使到当地民主党被彻底渗透。他又说，目前看来加州民主党的问题，虽然其他地方其他政党也都可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目前有大的问题，那个整个政党机构似乎都已经受到了损害。在上个星期，美国媒体爆出一名疑似利用留学生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共女间谍芳芳渗透加州的政坛，上至国会议员，下至地方州政府官员都在他的目标的范围之内，消息立即为华盛顿政治圈投下了震撼弹。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作东升的一篇演讲话，在网上疯传内容提及中共如何在美国华尔街同权势圈都有老朋友，有人能够用美国金钱来到搞定一切，再次点燃美国政治圈的热议。中国对美国核心权力精英的影响并不单止是这个地方。这个星期一，澳洲媒体澳大利亚人根据一份外泄的中共党员数据库对比调查发表报道，披露中共党员已经或者目前受雇于至少10个国家驻上海的外交使团，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印度、新西兰、意大利和南非等国家都榜上有名，其中有人还担任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专员、文书人员、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等。报道采访的外交事务专家警告说，有中共党员在某个外国领事馆工作长达16年，这些可能是国家资助的间谍网的一部分，情报人员就称这种操作违反了规定。接着来的有关新闻反复 印證了國會山上面兩黨對於美中關係討論不斷的話題，就是中共對美國的滲透和干預程度如此的深，超乎了很多人的想像的程度。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對美國之音說，國會對於中共的所作所為的認識也都越來越清晰。他說中國正盡其所能的滲透美國民選官員，試圖影響他們的表決和行為。斯科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回應，又說到他們試圖透過千人計劃滲透他們的大學校園，這些一切惡意的行為，他認為他們的目標明顯是要主導全世界。斯科特參議員又說，他們知道美國是希望的燈塔，美國是自由的燈塔，他們不喜歡美國所代表的東西。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在星期二，就是12月15日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視新聞媒體訪問的時候說，中國是美國在軍事、經濟、文化領域的競爭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國還 在意識形態上面的競爭者。智利參議員又說，他們真誠地相信民主，他們同樣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他們真的已經滲透到軍事和經濟等所有的領域，他們是一個日益增長的競爭對手，非常之咄咄逼人，他們在世界各地無處不在。李斯參議員同時亦都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他說作為情報委員會的委員，他幾乎每日都會接收美國情報界有關中國滲透的簡報，美國地方和聯邦層級的各級單位都受到影響。他說中國這樣的行為是很廣泛而且持續進行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魯比奧在星期二推特上面發文表示，明年新一屆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首場聽證會務必聚焦中國對美國政府官員包括對國會議員進行間諜活動影響和潛在脅迫的工作。魯比奧在推文之中寫著說，最近有關中國間諜的報導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共和黨能夠在明年1月5日在佐治亞州參議院席位特別選舉之中勝出，成功繼續控制參議院，目前為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的魯比奧參議員預計將會在下一屆國會正式掌舵該委員會。魯比奧說，他們一直都能夠看到中國政府的身影，顯然他們在華盛頓很忙碌，但其實他們在全國各地都很忙。李斯參議員又說，很多國家通常只是關注在首都和聯邦政府，但中國不單止關注美國，還關注到地方的政府。他們可以從斯沃威爾的案件看到，他們從他還在地方從政的時期就開始了。眾議院共和黨的領袖他說，聯邦調查局下個星期一前向國會進行簡報，在近期幾宗中國滲透美國權力核心精英階層的消息當中，疑似中國間諜的方方滲透美國政壇一案格外引起美國國會的關注，主因是因為事件相關人不乏多位國會的議員，甚至還包括民主黨政治新星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斯沃威爾。雖然斯沃威爾至今未受到不法的指控，但國會多位議員對此的批評和擔憂不斷升高。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在星期一聯名致函美國聯邦調查局，要求盡速就有關案件的情況向國會進行簡報。多名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共和黨領袖在聯名信之中說，中共在美國的活動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包括同一名作為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以及司法委員會成員的國會員進行互動。信裏面又提到，中國政府的間諜工作主要目標是舊金山地區的民主黨政治人物，但亦都包括全國各地的民主黨人。議員要求聯邦調查局針對中共現役特工在美國的活動範圍和影響程度進行說明，並且希望了解是否還有其他民選官員可能或者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受到損害。議員還在星期一的聯名信之中要求聯邦調查局局長必須在12月21日之前就有關案件進行幕僚層級的簡報。參議院共和黨人他說，這些案件應該敲響華盛頓政壇警鐘。國利參議員表示，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的滲透，華盛頓政治圈必須覺醒過來，嚴陣以待。 霍利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話：當涉及到大學嘅時候，佢哋必須更加嚴格喺發放簽證方面，佢哋必須更加嚴格喺發放學生簽證方面，必須確保佢哋係真正作為學生嚟到呢度，而唔係間諜。美國必須確保研究計劃亦都有限制嘅措施。霍利繼續話：佢可以話俾你知，作為一名國會議員，佢都曾經聽取過關於中國政府對美國所構成嘅威脅嘅簡報。他們被告知說中國正是積極展開間諜的項目，他們正是積極試圖影響議員，他們積極試圖將人員安置在議員辦公室。霍利說你必須認真看待這些事情，並且保持警惕，雖然意識到北京正是試圖從華盛頓政治圈下手，以鯨吞蠶食的方式從核心內部摧毀美國現有的秩序和領導力。霍利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在於美國決策層對於中國認知和警覺程度並不一致。他說這些間諜案應該是敲響美國這個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的警鐘。霍利又說應該要敲響警鐘的，但他並不知道有抑或沒有，因為目前問題是美國決策者有一個很大的爭議，有些人他們不相信中國真的 是一個威脅，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不想改變，他們想要跟北京的聯繫，他們並不認為中國政府真的有惡意，他們想要繼續從中國那裡買廉價的商品，他們不在乎他們的工作是否會流失到那個地方，或者他們從這個地方偷走了什麼東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就是在12月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被問到有關中共黨員滲透西方國家政府機構的報導，汪文斌說這是一個個別反華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抹黑和污蔑，是中國威脅論的又一個翻版。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12月15号台湾新竹的一间饭店里面正热闹庆祝着新竹科学园区成立满40周年，应邀出席的各间企业大老板们戴着口罩却遮掩不到他们迎接这个大日子的喜悦心情。在美中摩擦越演越烈，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际，台湾科技业的表现却出乎意料，今年全台灣各個大科學園區總營業額預計會逆勢增加兩成。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發自台北的報導。
12月15日，台灣新竹的一家飯店內正熱烈慶祝住新竹科學園區又稱竹科成立滿40周年，應邀出席的國家企業大佬戴住口罩卻遮掩不住他們迎接這個大日子的喜悅心情。在美中摩擦越演越烈、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台湾科技业的表现却是出乎意料，今年全台各大科学园区总营业额预估将逆势成长近20%。台湾能掌握这样的机运并非一直造成，故事要从1980年在新竹成立的第一座科学园区开始讲起。这里孕育了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全球第四大芯片設計公司聯發科等科技公司，他們不單止在世界舞台企穩了腳步，亦都使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成為關鍵要角。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永壯在15日慶祝活動致辭時說，40年前台灣在新竹一片黃土上開發200多公頃的土地，作為台灣第一個科學園區，那個時候廠商只有13家，到今日為止已經有1374公頃，廠商有500多家，這樣我們今年的營業額可能創歷史新高。時間回到1975年，時任台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徐延修向當時的台灣總統蔣經國提出設立科學園區的構想，希望由政府提供土地等資源給進駐的廠商，以加速台灣高科技發展。經過了5年的籌備，新竹科學園區在1980年成立。現任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永壯對美國之音說，科學園區成立的前一年剛遇上台美斷交，當時台灣的國際地位比較低迷，但今日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顯著的提升。 这个和台湾科技产业在全世界占举足轻重的角色有很大的关系。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出席15号活动时说，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科技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说科学园区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提供土地，第二是提供单一窗口的进口服务。在台湾土地是很难找的，假如是没有园区供应给科技厂商，尤其是刚创业的科技厂商，没有土地的话，张忠谋说他觉得是很多初创业的公司都办不成的。同一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台湾亦肯定了这一点。文中提及台湾在1980年受到美国硅谷的启发，建立第一个科学园区，每个园区内都有自己的科技大学，政府亦提供自海外归国工作的工程师奖金，使园区成为提供这些人才创业的温床。张忠谋就是在当时受到台湾政府的延揽，1985年曾任美国德州仪器公司集团副总裁，时任美国通用仪器公司总裁的张忠谋受邀到担任台湾的工业研究院院长，协助勾勒台湾的积体电路计划。1987年张忠谋创立了台积电，台积电从此在新竹科学园区扎根。虽然张忠谋在活动中笑称台积电到园区其实已经相当晚了，但以竹科为主要据点的台积电却建立起一个与其共荣的半导体上下游生态系，对台湾半导体业后来30年的发展影响深远。2019年新竹科学园区、中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等台湾三大科学园区营业额超过2.63兆新台币，约926亿美元，单是半导体就占其中的65%。今年上半年新竹科学园区厂商的营业额达5661亿新台币，约199亿美元，其中半导体产业占比超过70%以上。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在演讲中提及，张忠谋开创的专业积体电路制造服务的商业模式，改变了全球半导体的游戏规则，后续几十年中甚至影响了世界各国半导体产业的兴衰，至今亦奠定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全世界高科技产业链中特殊的地位。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积体电路制造服务封装测试的年产值皆为全世界第一，芯片设计亦是全世界第二。台积电预估今年全年台湾半导体产业总产值可望达新台币3兆2000亿元，约1127亿美元。前述纽约时报一文中仲强调，作为其台积电成功经济模式的一个副产品，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为其地缘政治考量增添了经济砝码。随着全球科技霸权争夺战的升温，这个砝码的重量可能还会继续增加。台湾的科技部部长吴正中致辞时说，台湾在过去40年在新竹这边有很好的半导体产业，半导体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资产，过去是，未来亦都是。他强调在未来万物联网的时代，食衣住行娱乐都离不开芯片，这个亦都是台湾领先国际的关键。全球前五大电脑品牌宏基创办人施振荣对美国之音说，新竹科学园区未来10年是可以仰赖现有的基础不断扩张，产生高附加值。他亦期待半导体产业可以与包括医疗、文化在内更多新应用领域有更多的结合。展望未来，黄永壮说，今年新竹科学园区的目标就是与传承与创新，针对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半导体产业，政府在新竹开发了新的扩建地，作为半导体先进制程的主要基地，同时亦准备打造一个软体园区，并完善生物科技的聚落，希望整合软体和硬体，能达成以软服硬翻转竹科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文仪台北报道。
中國政府同機構長期以來對美國學術機構進行滲透，尤其是以金錢開道，影響美國學術和言論自由。美國政府和專家提出各種措施來阻止中國的滲透活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美國學術機構應該採取更多措施打擊中國政府的影響和活動。美國專家表示，高校應該更多的披露，甚至是切斷來自中國的資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最近在喬治亞理工學院的一次演講之中說，美國高校應該對未來來自中國的學生進行嚴格的評估，努力防止外國知識產權被盜、披露外國資金，並且監督學生在校園的活動。蓬佩奧說，他們有責任對此進行管理，其中一些是美國政府的責任，他們必須做得更好，但他們亦都需要教育機構更加透明，明確地遵守美國教育部的要求。他要求全國的大學管理者審查他們接受的外國資金，以防止不當的財政影響，並且審查孔子學院在校園的活動。蓬佩奧又說，他們不能夠給中共粉碎學術自由，但是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需要學生的幫助，他們需要教師的幫助，他們需要全美國行政當局的幫助，他們需要理事會來到監管來自中國的捐贈，監管大學和中共以及中共支持的團體達成交易。蓬佩奧又說，總的來說，左傾的大學校園充斥著反美主義，很容易成為反美訊息的目標。高等教育法第117條要求高等教育機構以透明的方式報告外國禮品和合同，在過去一年裏面，教育部發現了數十億未報告的財務聯繫。美國教育部今年十月公布的報告之中，詳細描述了很多美國學術機構未能夠披露超過65億美元的資金和資源。這些資金和資源是來自中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等國家。其中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和幾乎所有被調查的學術機構都有財務的聯繫。華為將高等教育經費用於核科學、機器人和在線雲服務等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兩家中國公司正是同一所美國大學合作，開展一項涉及人群監控和預測行為技術的研究項目。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可能將該項目用於邪惡的目的。另外，根據彭博社對美國政府數據的分析，自從2013年啟動以來，中國贈送給美國大學的禮品和合同已經接近10億美元。截至今年6月，在過去的6年半裏面，大約有115所大學從中國獲得金錢禮物合同，哈佛大學獲得的金額最多，約有9370萬美元，其中大多數是作為禮物。南加州大學和賓夕凡尼亞大學名列第二和第三。最近披露的學校是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自由燈塔報上個星期報導，哥倫比亞大學並沒有透露中國政府對該校孔子學院至少100萬美元的資助。哥倫比亞大學是常春藤聯盟之中唯一開設孔子學院的大學。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管理孔子學院的北京國家漢辦承諾向哥倫比亞大學提供至少100萬美元的捐款。美國教育部的記錄顯示，哥倫比亞從未向聯邦政府披露過這些捐款。美國之音聯繫哥倫比亞大學孔子學院，但是直至截稿的時間，該校仍未回覆。美國時政評論人士、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學術機構應當徹底斬斷來自中國的資金流，因為中國給了美國學術機構提供資金並不是為了幫助美國。張家敦說，一些美國高校包括常春藤聯盟的大學並沒有履行他們的法律義務報告來自中國的捐款，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他認為他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阻止中國將資金轉移給美國學術機構，他們應當切斷來自中國的資金，因為他們並不是在這裡資助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張家敦又接著說，中國對美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美國一定要仔細審查北京和美國社會的任何的聯繫。美國不應當被允許中國用金錢來到影響美國高等學府。他認為美國院校絕對要報告來自中國的款項，這些不應當由 學校自己自由衡量，他們必須確保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關係是正當的、適當的。美國財政部東亞事務辦公室前主任、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西格爾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越多的披露越好，他們應當有透明度。當然對公立大學來說，他認為這些是無用之義的，但是如果有私立大學是聯邦資金的接受者，他認為充分地披露亦是應該的。但是他認為無論大家談論的是政治活動的資助抑或是研究經費，越多的披露就越好。張家敦說，如此多的大學受到中國的金錢影響，亦都顯示了大學裏面原本應該負責制定學校戰略目標和相關的政策，並且負責批准預算和設置項目經費的理事會並沒有做好自己的本職的工作。張家敦又說，他們知道很多學校都自我審查壓制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因此很明顯大學理事會並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任何來自中國資金必須非常小心的原因。根據華盛頓自由燈塔報的報導，聯邦檢察官提起了十多宗刑事案件，指控學者隱瞞自己接受中國政府的資助，或者來自中國的訪問研究人員瞞報自己和中國軍隊的關係。蓬佩奧的講話引起了一些美國學術機構的抵觸，美國教育委員會負責政府和公共事務的高級副總裁特里哈特爾在接受彭博社的採訪，他說蓬佩奧的言論是荒謬和侮辱性的。但是監管中國對美國高校的滲透離不開美國高校的配合，西格爾說美國政府應當以對待夥伴的方式對待美國高校。他說他認為美國需要認識到這些符合大學的最佳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國國家安全的利益，建立一個保護國家安全和保護美國的夥伴關係對創新來說是優勢。因此他認為如果美國從那個共同點的起點開始，會有助於促進形成美國未來需要的那種關係。他說保護研究完整性，確保資金來源是已知的，確保履行涉及到保護機關機密的某些行為守則，是符合美國大學的利益。所以在監管的實施方面，他說大學本身可以是第一防線，應該是由大學來到主導，美國政府扮演輔助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隨著首批輝瑞新冠疫苗陸續抵達各個州，美國多地的醫護人員相繼開始接種。根據計劃，首批大約290万劑的輝瑞新冠疫苗將會在醫療人員和生活在護理中心的年長老人中間接種，每位接種者需要相隔21日接受第二次的注射。包括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阿扎爾在內的政府官員和參與首批接種的醫護人員都表現出對於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隨著首批輝瑞新冠疫苗陸續抵達各州，美國多地的醫護人員相繼開始接種。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維爾，州長安迪貝希爾出席了首批醫護人員接種的小型儀式活動。他說他認為這個是從今年3月6日以來他過得最好的一日，今日我們可以預見勝利，我們可以預見戰勝新冠病毒和疫情的結束。路易斯維爾大學的首席衛生官員傑森史密斯成為肯塔基首個接受疫苗接種的醫生。他說他完全相信疫苗安全並且有效，因為他自愿首個接種，並希望能夠給其他人作出表述。新冠疫苗為疫情中的美國帶來了一線曙光，目前美國總確診人數已經逼近1700万，死亡人數亦都已經超過30万。根據計劃，首批大約290万劑的輝瑞新冠疫苗將在醫護人員和生活在護理中心的年長者中間接種，每位接種者需要間隔21日接受兩次注射。在疫情較為嚴重的路易斯安那，州長約翰·愛德華茲呼籲優先接種的群體積極接種疫苗。他說如果你在優先接種的群體中請去接種疫苗， 疫苗安全并且有效，只有通过接种，我哋先至能够将疫情甩喺身后。喺路易斯安那参与首批接种嘅医生内昂纳多塞亚内则强调咗疫苗对于少数族裔社区嘅意义。佢话：作为古巴裔美国人同第一代移民，能够参与对抗疫情系佢嘅骄傲同殊荣。疫情对拉美裔社区影响好大。喺宾夕法尼亚嘅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首席质量总监塔米明尼尔亲自为首批五名医护人员注射疫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委内瑞拉马杜罗非法政权12月6号上演了一部想打扮成议会选举的闹剧。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所幸很少有人被骗，美国和世界各地几十个民主国家都对这场未能够符合任何最低可信标准的闹剧進行了譴責。國務卿蓬佩奧說，馬杜羅非法竊取政權的政黨的名稱和選票的標記，令到對他忠誠的選舉委員會操縱選舉進程，並且動用暴力和恐嚇以及其他非民主手段，公然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到操控選舉。此外，美國、歐盟、美洲國家組織、利馬集團和國際聯絡小組等世界大約60個國家和組織都不接受這次選舉結果是合法的。蓬佩奧說，這個鬧劇只不過是企圖設置一個同謀的傀儡國民議會，後者只是聽從於馬杜羅，同時摧毀這個國家唯一僅存的真正代表委內瑞拉人民的民主機構。同時，馬杜羅非法政權正是對反對人士進行系統性謀殺、折磨和監禁。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和其他獨立觀察員都在最近的報告之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馬杜羅政權在這次欺騙選舉之前還加緊騷擾人道救助工作人員，威脅終止糧食分配計劃。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如此殘暴冷酷的政權是不能夠舉行自由和公正的選舉的。美國將會繼續承認臨時總統瓜伊多以及合法的國民議會，國際社會不能夠允許馬杜羅通過再次竊取選舉而獲得。馬杜羅就是因為竊取了2018年的選舉才上台的。美國敦促世界所有致力於民主的國家都嚟譴責12月6號的選舉鬧劇，支持合法的國民議會和臨時總統繼續前進，無論是馬杜羅抑或是通過欺騙手段選出的國民議會都不能夠代表委內瑞拉人民的合法心聲。委內瑞拉人民的合法心聲只能夠通過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來到表達。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